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透视一尊》，作者天地八五，演播 A 阿勇，第72章，消灾解厄平安符传。刘月打电话叫来了严凌飞，吩咐道：“他们是来应聘医生的，你安排一下。”严凌飞笑话道：“应聘工作直接去找我就行，怎么找到您这里来了？”“啊，他们是我的同学。”刘月也没有隐瞒，严凌飞明显客气了一些，伸手和他们握了握手：“志海医院欢迎你们呐。”房自贵受宠若惊，握住严凌飞的手时还连连鞠躬。他认得严凌飞，知道严凌飞是这里的副院长，他的老爸曾经带着他一起出去吃饭，就在宴席上见过严凌飞一面。因为严凌飞当场救了一位喝酒中毒的人，表现出了不错的医术，他的老爸邀请严凌飞到家里份额，只是严凌飞一直没有时间。想不到严凌飞都要听刘月的，这么说刘月不是一般的院长，而是正院长了。我操，他的心里有上万只羊驼在来回的奔腾不休。在房子贵失神的时候，严凌飞甩开他的手，也和梅芳芳握了握。梅芳芳只是微微一笑，不慌不忙，从容自若，落落大方。如果说之前他还担心应聘不上，现在他就放了128.9个心了。有刘月在这里做院长，他的工作那就是板上钉钉了，而且他还可以把好朋友和同学喊过来，一起来加入刘月的医院。有刘月照应着，他们什么都不用担心了，就怕人来的多了，到时候让刘月为难。跟我走吧，我这就安排你们工作。严凌飞把他们一起带走了。刘月坐在办公室，透视整个医院。他看到有的医生很勤快，任劳任怨，以身作则，认真负责。有的医生吊儿郎当的坐在那里，还把脚放在诊桌上抽烟，显然就是在混时间。更有甚者，有一位医生还在调戏护士，在护士身上动手动脚。刘月直接把电话打进了调戏护士的那位医生那里，把他开除了。外面排队的病人不诊治，竟然在上班时间调戏护士，实在不能忍呐。特别是那位护士挣扎反抗却又被医生死死按住的样子，让刘月特别的愤怒。透视一圈，刘月心里就对整个医院有了大概的了解。有几位消极怠工的医生直接上了他的黑名单，他暗暗找算着，等到医院里招到新的医生，刘月就会直接把他们换掉。特别是有一位医生简直就没有医生的样子，一位患者拉肚子苦着脸向那医生说：“医生，我肚子不好，吃什么拉什么，比方说吃了玉米拉的就是玉米，吃了西瓜拉的就是西瓜，吃了豆子就拉的就是豆子，吃黄瓜拉的是黄瓜，吃了药拉出来的也是药，医生你看这可怎么办呢？”那医生竟然想都不用想，这么说：“你只能吃屎了。”患者顿时怒了，一巴掌拍在诊桌上：“医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那医生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我是说，你把饭做成屎的颜色和形状再吃。”“你他妈能把饭做成屎的颜色和形状吗？你个没良心的医生，你说那怎么吃？”患者气得叫骂，然后甩门而去。 就像这种医生，不管在哪家医院里，都能把医院的名声搞臭的。他所在的门诊，患者肯定会越来越少，最后门可罗雀，没有了患者前来诊治，他就可以天天在上班的时候抽烟喝茶看报，潇洒舒服了。刘月怎么能容忍这种人，所以直接拿起电话拨打过去，直接把对方开除了。他宁愿门诊没有医生，也不要这种垃圾医生。一连开除了两位医生，刘月泡了一杯茶，慢悠悠地喝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房子贵哭丧着脸找了回来。
刘院长，严副院长叫我去扫厕所。
刘月淡淡一笑，哼，刚才你是怎么说的？不是说扫厕所你也愿意吗？
我。
房子贵被噎得难受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，
我好歹也是大学毕业，学了一身的医学本领，这些都知道，只有做医生的才能运用到。你叫我去扫厕所，我那大学不就白读了吗？
房子贵心中不平，你的实习工作就是扫厕所呀，等实习结束再安排吧。俗话说，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你要是连厕所都打扫不好，医生的工作你能做得好吗？刘月知道房子贵家里有钱，生活无忧无虑，养成了目中无人、狂妄自大的性格。之所以叫他去扫厕所，也是想锻炼他一下。医院现在正缺医生，刘月自然也想给他一个机会。只要他能收一收他那狂妄自大和看不起人的性格，做个医生还是可以的。听了刘月的话，房子贵带着便秘痛经的表现就离开了。他恨得咬牙切齿，要不是梅芳芳要在这里工作，他是绝对不会留下来的。现在怎么办？是走是留？他想找到梅芳芳，一脸郁闷地劝道，
咱们一起走吧。
干嘛要走？梅芳芳问道。
刘月竟然叫我去打扫厕所，这不是看不起人吗？我好歹也是他的同学，他竟然这样对待我，这人心胸狭窄，睚眦必报，想要打压的我呢。在他的手下做事，肯定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待遇。
房子贵愤愤不平道，不是你自己愿意打扫厕所的吗？梅芳芳反问道。
我……
房子贵就像被抽了一巴掌，面颊火辣辣的疼，他觉得自己的嘴巴真是贱，干嘛说出那种话呢？干嘛要答应呢？自己家里的厕所他都从来没有打扫过，怎么可能出来打扫医院里的厕所吗？梅芳芳继续说道，
我之前就觉得他可能是主任，想不到竟然是院长，而你一点都看不起他，还对他冷嘲热讽，把他当成是看病的，是你不把他当成同学对待，他叫你去打扫厕所已经很客气了。要是我呢，连打扫厕所的机会都不会给你。好了，别来打扰我了，我要上班了。
看梅芳芳有些嫌弃自己，房子贵就像吞屎一样张口结舌，面红耳赤，无法言语。
是走是留？
看着梅芳芳那俊俏的模样，再联想到梅小燕那丰满性感惹火的身段，她心里难过极了。坐在宽大的院长办公室里，刘月觉得做院长真是轻松，啥事儿也没有，独自一人，想站着就站着，想躺着就躺着，实在是太舒服了。当然他不会浪费宝贵的光阴，趁着有空他就开始修炼，如果把上班时间也用来修炼的话，他的实力将会提升得更快。修炼上班两不误，呵呵，真是太好了。他立刻催动真气在体内运转起来，心里还美滋滋的。同时他取出白宇泽送给他的那件精美玉石挂件， 感应着里面的微弱灵力，他特别想要把灵力吸取出来，作为己用。就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，真气刚好运到了手掌上面，他突然就感应到，玉石中的灵气一阵的颤动，似乎被真气影响到了，有一种脱离玉石束缚的迹象。刘月心头一动，皱眉思索片刻，就再次催动真气到达手掌之上，玉石中的灵气再次颤动起来，就像一圈青烟，一会儿化成龙，一会儿变成凤。化成龙时有龙飞九天之势，变成凤时就有凤舞霞光之美。而且随着他手掌中的真气越来越多，那缕细小的灵气还颤动着，越来越是厉害，渐渐的就像寒风中的一片树叶要脱离树枝一样。就在刘月把身体内所有真气全都催动到手掌上，就在手掌变得晶莹剔透，仿佛一块精美掌形水晶的时候，玉石中的那缕灵气突然就像拥有生命般的冲出来，它直接钻入他的手掌之中，和真气一起进入经脉里面，就像鱼入水中一样自然，使得他体内的经脉和真气顿时活跃起来。接下来他更是惊讶发现，体内的真气带有灵气的灵性变得更为高级了，就连他的实力也随着这缕细小的灵气的加入有了一点点的增强，真气和灵气竟然还能融合，这让他顿时明白过来，一旦把灵气吸入体内就能改变真气的形态，似乎能改造自身的体质，这是灵气境的特征啊。他现在还真是真气境，似乎就能使用灵气境的部分能力了。如果有足够多的灵气，他或许就能把经脉中的真气完全转化成灵气，而他也将成为真正的灵气境修武者，这让他大喜过望，似乎找到了一条修炼捷径。只是在失去那缕细小灵气之后，手中的玉石似乎暗淡了一些，已经变得不再那么精美了，其价值显然更低了一些，估计至少也从500多万跌落到了200万左右的样子，直接斩妖。这么盘算的话，他的实力确实增强了一点点，损失似乎也挺惨重的呀，至少以他现在的经济条件根本就没办法购买这种精美玉石进行修炼。当然剩下的这块玉石就算失去了那缕灵力，仍然算得上是玉石中的佳品了，只是价格不如之前罢了。想了想，刘月催动体内真气，手指像风中的柳条般舞动起来，快速画了个平安消灾符咒，直接注入了玉石之中。只见玉石又冉冉生辉起来，品质不但没有降落，还有了明显的提升。现在这件玉石已经拥有保人平安消灾解厄的作用，等同于一些大师开过光的小法器。刘月琢磨了片刻，就觉得其价值不但不会降落，比着之前还能高上一些，这让刘月心里一喜，觉得可以去做买卖法器的生意了，就把那些带灵气的玉石买回来，吸取灵气之后再画上符柱卖出去。只是刘月暂时只会画一些消灾解厄平安符咒，而实力不够，消耗的真气很多，以他现在的实力一天最多只能画上一个而已，根本不能批量生产。咚咚咚，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房门突然被敲响，请进。刘月收起玉石，停止修炼，抬头望过去，只见严凌飞 满面忧色地走进来，苦笑着说道：刘院长，咱们医院现在急缺医生，你怎么又开除了两位门诊医生啊？
啊，你在质疑我的决定吗？刘月问道。
本章播讲完毕，请您稍后继续收听。